们今日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一到十二节，请打开希伯来书第六章一到十二节。我们投影片也有经节哦，我们请弟兄来读单数节，姐妹来读双数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弟兄请。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更人心，就如那懊悔事情信靠神
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
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了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
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
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
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进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是因为想过这些，而且进步得救。
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
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效劳你，
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刘玉光传道，他的题目是竭力进道完全。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风雨很大，求主保守弟兄姐妹们的出入平安。那今天我的题目是竭力尽到完全。第一个，我们不可能完全，所以我们要竭力，那是完全的主让我们能够竭力的朝向他。这是今天的整个希伯来书我们这一段经文的主要重点之一。那在这边也看到的是希伯来书作者写给当时的信徒们，勉励他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怎么样朝那指望去。所以因此他爱之深责之切，在他们在这段时期，在他们那个时期遇到了很大的逼迫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靠主有力量。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刚开始啊，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刚开始他其实要照着他第五章的上，就是上一节要继续讲下去，麦基洗德等次称为大祭司，称他为大祭司的这一段开始。但是他一开始要讲的时候，在那之前我们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话锋一转，他转成什么呢？他转成开始跟弟兄姐妹们说，跟当时的信徒说，他说指出你们的属灵生命不成熟，因为看见你们有许多不能体会基督的长阔高深。所以在这时候作者用很多的难以解明，因为读者他们听不进去，听不进去是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迟钝了，他们可能受到了很多的逼迫，外在的压力。其实在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如果被逼迫的时候回到犹太教最快，因为他们可以享受很大的平安，跟不会受到很大的搅扰。 但是在这当中，他却要他们更多的再次思想他们的指望，他们所信的信仰是什么。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刚刚学习一门学问的时候，有时候难以掌握，难以理解，这是可以明白的。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却质疑这些的弟兄姐妹们，是因为他们已经停留在这一个小学阶段好长一段时间了，而且还没有长大成熟，对于上帝的话也没有能够更深入的去理解。他们本来应该有人是能够教导别人的，甚至能够去带领别人的，但是他们却停滞了，停滞不想带领，也许有一些困惑了，或者有一些难处在他们里面，但是作者也没有特别说，但是结果却是需要一次一次的教导最基本的道理，所以就是圣言小学的开端。那讲到这个，我最近神学院上的一门课叫做诗班。那诗班呢，对大家来讲，就是大家就是唱歌，唱诗歌，就是唱我们红色的赞美这一本。那对我来说呢，诗班因为赞美是我们教会唱的，所以对我来说也觉得很容易。但是当我开始上第一门课的时候，老师开始要我们唱《耶稣领我》这首歌，结果《耶稣领我》这首歌，哇，我当然说《耶稣领我》，哇，这很 OK。但接着老师说，接着唱第二部，哇，我发现同学会耶，对，再来第三部，我说哇，同学都会看五线谱，看谱哎，我说哇，我说怎么回事？对于是开始，我心中就开始哇。但是老师立刻也没有让我们停滞下来，他立刻就说，刚刚你看谱不 OK 的请举手。我发现没有人举手，我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于是我就自己说，老师我，他说很好。很多人其实慢慢的你会知道，隐藏的事终究会显露，对，因为你们不敢承认，但这位同学很好，你有承认，对。所以在这过程当中，老师接着又讲，他说其实我们如果今天能够拿到这一本诗歌本，第一个你要感谢，因为这本诗歌本里面有很多的诗歌都已经是100、200年以上，百年以上的诗歌了。第二个你要感谢的是，其实在这当中我们其实应该从小学开始就没有再学音乐了。于是那个时候的我就想到，对耶，我从小学3、4年级之后，除了在教会就是背诗歌听诗歌，就没有再开始进步了。那自己也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哦，同学有一些人就加入合唱团了，所以就哎，自己会有些胆怯，于是就把这一个害怕也就没有再继续的突破。但是这个时候老师既然这样讲的时候，老师继续接着他说，刚刚那位举手的下课请留下来，对，那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哎，你遇到了什么瓶颈。哎，我感谢主，哎，就像今天的这一个，那个时候他们遇到了这样子的状况，真的作者没有讲什么，也许遇到逼迫，也许遇到难处，但是他们一定有状况。但是我觉得作者再次提出来，表示他们停留在圣言的小学，不想往前，一定有他们难处。所以接着作者把他们比喻成婴儿，只能喝奶，不能吃固体的食物，在5章12节。所以婴儿到了某个年纪必须要断奶，我们做父母都知道，不断奶，如果到他大学了还只喝奶，这个你会觉得，哎，我的孩子怎么了？对，所以呢，再一次的让他们能够开始尝试固体的食物，如同跟青少年一样，能够吃，开始更多的吃，能够让他成长的食物。这也是作者对这些的弟兄姐妹们属灵成长缓慢的时候，对他们言辞比较严厉的这样子的论述，他们跟他们说，你们真的没有长大。 所以他们必须要学习仁义的道理，但是他们始终不愿意，不去明白。那我们刚刚想一想，固体的食物是长大成熟的人所食用所预备的，也为我们预备的。那我们也可以想象上帝的话更深刻的教导，或者是有时候如果你参加，打一下广告，礼拜五的和歌查经，对，每周二第二周，每月第二周，当你越多的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属灵上面有更多的成熟，更多的体会，在我可能信主十年前或者是二十年前怎么没有体会过的这件事情。所以基督徒借着上帝的话语操练纯熟，习练通达。我今天会比较多用新译本，因为我觉得新译本读起来也比较顺口，但是也可以让我们尝试别种译本。所以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我们得以长进，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常常去读，常常去思想，并透过顺服忠心的服事，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透过在生活当中明白上帝的话语加以运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也操练自己明辨是非，明辨是非，借着阅读圣经的道理，更多的能够深入的认识上帝的话语，而且让我们的生活当中符合怎么样活出圣经的教导的思维方式以及智慧，来让我们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接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第六章的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当时的读者除了缺乏灵命成长与成熟之外，他叫他们不要离开道理的开端。有人听到了这句话可能就真的离开了，因为呢，他觉得你的讲话很严厉，但是其实作者真正的意思是要我们从我们原来的这个点往下进入到下一步，让我们能够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当我们进入完全的时候，接着他有讲到六个我们常常在受洗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已经信主，就是受洗，就是我们还未受洗之前我们要上的课，基要真理，以及我们受洗之后我们仍然要记得的六个重点，就是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这六个重点。而我呢又会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懊悔致死的行为以及信靠神。懊悔是改变人心意，使人这个人或无用的礼仪。在这当初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记载，耶稣开始传的就是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而信靠神呢，是悔改的另一面，是因悔改脱离罪的黑暗而转向认识神的光明。所以真正的基督徒，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思想我们是否真心悔改，随着耶稣基督的信心回转归向他，并且得着他的救恩，而这个是基督徒信徒的起点。第二个部分我会讲到四个要点，就是两个与基督徒生命信仰的开始有端，就是接受各样的洗礼 以及按手之力。各样的洗礼呢，可能是指当时希伯来读者他们所熟悉的各样洗礼，以及犹太的各样的教导类的洗礼，或者是西洗约翰的洗礼，甚或是耶稣所吩咐的洗礼。在这些洗礼当中，让他们可以去明白，而洗礼是我们进入信仰的开端，借此我们成为基督的肢体，在教会群体当中成为一体，神肢体神教会当中肢体的一个部分。而耶稣命令他的门徒要借由施洗，并教导他们遵守一切主所吩咐的，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而按手礼呢，在初代教会多次被实行，表示分赐圣灵，在使徒行传八章十七节那边有记载。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在使徒行传时，按手礼也有按立或差派的意思，使人在这个当中使用的时候，使人能够被确立被安立，也知道他是被祝福的。所以接着按手礼也有医治的意思，也有被祝福的意思。而另外的两个点呢，是使人复活与永远审判。这个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旅程结束后，我们会要面对的。使人复活是信仰的基础，没有这一点，我们所传的所信的都是徒然。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十七节这样子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徒若没有复活，我们信的便是徒然，因为我们仍然在罪里。而另外一个就是永远的审判，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上帝将来审判所有的不公不义，也包括我们。而这一些也是那一些不相信神、拒绝神、神的救恩的人最终的结果。而神的好消息是，他审判之后会带来他的新天新地。所以这些呢，都是在提醒我们不可忘记基要真理。不论我们是还没相信、还没接受耶稣，或是还在基要真理上上真基要真理课的朋友，或者是你是信主很久的基督徒，再次提醒我们这一些基本的教义。而基督教教义的根基就是从这边而来。况且在第三节，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其实当我们再一次的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神若许我们，只要当我们顺服聆听倚靠神的旨意，主就能开启我们的心思意念，做我们要符合他所做的，使我们在教会的群体当中彼此的灵命成长。所以刚刚讲的这些的基要真理，就让我们更多的谨记我们怎么样的去祝福，我们怎么样的去看见，我们怎么样的去服侍，我们怎么样的去传主的福音。也许我们信主很久了，也许我们可能也忘记基要真理是什么了，但是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自己，怎么样把神这些基要的真理能够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随时做预备。所以接着在希伯来书中提出了几个警告。第一个警告呢，在我们之前有提过，是越发 正中所听见的道理。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到三节提到，当越发正中所听到的道理，因为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信息在十字架以及空坟墓里面成就，耶稣的身份就在此显明。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是在第二章有提到的。而第二个警告，警告那个时代的门徒、信徒跟还未想要相信的这些的读者们。第二个警告是不可硬着心。在第三章七到八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而今天这段经文四到八节的警告是，有些人强调一个人一旦被上帝蒙得拣选得蒙拯救以后，就不可再离经叛道、离弃信仰，尽管他们可能一次又一次的陷入罪中。那些背弃信仰的人没有真正经历到四到五节所提到的这一切。哪一切呢？就是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圣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人的人。而我们从上面来看，其实也许也会有几类的基督徒，我们也可以思想。第一类，这是指着实际上失去救恩的基督徒。第二类，这是一个比较假设的情况，用来警告不成熟的希伯来基督徒，要他们长大成熟。第三个，这是挂名的基督徒，他们的辩解判道证明他们的信仰不是真实的。那有一些人会认为只有基督徒才会经历到刚刚所讲这些信仰中属灵的经历，但是如果不谨慎或者是不顺服，希伯来的信徒们、这些读者们，他们可能还是会背弃信仰。另外有一些人也说，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他们认为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的目的不是在于救恩的永恒保障，而是在于现今生活的需要。这里再次的提醒我们，刚刚每一种可能其实都有可能，因为再次提醒我们的是，我们应当谨慎认真的态度看待跟随耶稣呼召的这件事情，并竭尽所能持守真道，进到完全的地步，免得随流失去。那刚刚讲到的那些，其实每一种可能性都有可能。因为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看看我们左右边坐在你椅子上，坐在你椅子上左右边的弟兄姐妹们，对，或者是你想一想过去曾经这些位置，有一些人也许也不在我们当中了。所以当我们如果再一次的确认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不管如何，我们的信仰是否不会因着人而跌倒。那会讲到这个，就有人常常会跟我说哇，拜托，如果这个人信主，那我真的我很难信下去。也另外有一些人也会说，拜托，他信成这样，那我干嘛还信？那其实当这些人问我的时候，其实我会比较想问他的是， 那你是属于哪一样的人？其实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我们也很容易让人家跌倒，或者是软弱，或者是看到有很多不如意、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希伯来作者再一次的鼓励，而且提出严厉的警告，告诉他们，这些被盗的人，他们曾经蒙了光照，意味着他们已经明白了基督的福音，而且他们已经接受了洗礼，甚至他们可能尝过天恩的滋味，尝过很多属灵的滋味。但是呢，每个人都有圣灵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透过读经和听到，每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会有很多的不同，也会有很多的成长的空间。所以当每个人成长空间不一样的时候，好不好，我们也回转看神，看神怎么带领我们现在的状态，也让我们看有需要帮助的，你拉他一把。那再有需要我自己改进的部分，也求圣灵光照我们。这些人尽管有这么多的经历，但是他们如果离弃信仰，他们生命就没有了指望。而且他们如果公开了拒绝这个信仰，就像是将耶稣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再一次的重钉十字架，明明的公然羞辱他。这样的人不可能再使他重新悔改了，而且意味着这些人将永远失落，无法再被赎回。希伯来作者他也做了一个比喻，就比喻上面的这种情形，就是一块田受雨水滋润生长菜蔬，而另外一块田同样的受到雨水滋润，但却长出蒺藜来，后者必被咒诅，成为无用的出产，而且将会被焚烧。所以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成为神什么样的使用的器皿，也让我们能够不断的被神来调整，成为他所使用的。上帝的恩典呢，不可能在毫无果效的情形下。我们今天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所以当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一定有非常大的果效，因此能够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圣灵的果子让我们更多的看见神，也不断的在我们身上有不同的果效产生。而这个警告也唤醒我们，也提醒当时代的希伯来的基督徒们，以免他们的将来会后悔，因为没有继续的跟随神。在刚刚的希伯来作者的严厉警告之后，作者改变了他的语气，称呼受信的犹太读者为亲爱的弟兄们。这是希伯来书唯一提到的亲爱的弟兄们这三个字。因为经过了严厉的责备之后，用爱心的劝勉向他们说，确保他们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告诉他们他们所做的，并且他也让他们知道，他不只是严厉的对待他们，而且他非常了解他们的需要。所以他所说的强过这些，指的是真正的得救。他知道他们的光景，也知道他们已经得救，并且持续在生活中与基督连结。上帝并非看不见，他留心看我们，所以我们更要留心听他的声音，在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行为 也再次强调上帝的爱并没有遗忘他们，因为在那个时代当中他们受到非常大的逼迫，而这群基督徒呢，对上帝的爱就是展现在爱心和服事上。在第十节，先前事后圣徒，如今还是如此。所以感谢主，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我们的爱心是否失去了？那我们是否还在服事的岗位上继续服事？上帝不会忘记这样的服事，因为上帝喜爱服事他的人，而这些读者都是曾经殷勤的基督徒，而且认真的对待信仰这条路。然而试炼和试探诱惑是如此的真实，一个人会失去热忱，变得懈怠，懈怠这个字呢，是跟五章十一节的懈怠听不进去是同一个字，表示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在灵性上面的软弱，对福音教导的反应缓慢了，阻止他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得到更多的教导。那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还可以这样子安安静静舒舒服服的听讲道，但是在他们那个时代其实受到了很大的逼迫，也许也不能好好的听，但是他们怎么样能够继续的追求，其实也是我们能够学习的。我们怎么样的在我们现在的环境当中，感谢神的恩典给我们有这样子的环境，但是当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或者是也许你的生活当中还未信的家人给你一些逼迫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继续坚持着我们的信仰。所以当一个人生活受到逼迫不断增加的时候，祷告不蒙应许的时候，或很多难处的时候，有时候会失去忍耐的心，无法坚持到底。这对希伯来当时的读者都是真实存在的挑战。当时面对这样子的巨增逼迫，基督徒被胁迫利用，他们要放弃基督徒的信仰身份是非常的快的，因为他们可以逃避灾祸。但是对希伯来说，也许回到过去犹太教信仰可以让自己比较好过一点。但是希伯来的读者被希伯来的作者再次提醒，这将会是大灾难，因为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子持守一直坚持到底的话。所以第十一节这段经文是给你们个人，也再次提醒不是当时的读者，也包括这世代的我们，没有人会是例外的，没有人能够受牵连，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到底，因为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够得到满足的指望，而这样的指望是关乎那将要发生的事，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再临、最后的审判以及永远的生命。这关乎我们所未曾见到的，也就是上帝所应许国度的基业。当我们继续持守对主的信心，就能得到确实的盼望，因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需要信心和忍耐，而信心是建立在未曾见过的耶稣基督的关系以及与对他的信靠之上，而忍耐呢，是因为相信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及安排，耐心等待他的作为。所以希伯来书作者 接着就用亚伯拉罕，这个在犹太历史当中信心和忍耐作为美好的典范。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并赐许他无数的后裔，这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但却经过了25年，直到以撒出生，这应许才实现。在这段等待的过程当中，上帝反复的重申他的应许，坚固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我们可以从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七节、17章第五、第六节当中可以看到。接着，在创世纪22章16到18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出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仇敌的门，并且地上的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上帝再一次重申同样的应许，这次还加上了誓言。这个事件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充分的展现他对上帝完全的信心，甚至愿意牺牲他的唯一的独生子以撒。作者强调，上帝其实不需要启示，因为启示的都必须指着比自己更大的，虽然根本没有谁是比上帝更大的，但为了帮助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来信靠上帝，上帝还是发了誓，指着自己，在第13节，这给亚伯拉罕双重的保障。首先，上帝不会说谎，他的属性从不改变。其次，上帝的启示特别保证他的应许的事情将来一定会实现，所以借着两件事情，经文当中的两件不更改的事情，就是上帝的应许和他所起的誓，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就是亚伯拉罕只盼望神所应许的，而我们看见的这应许的实现，使我们备受激励。而上帝，只要我们持定信仰，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耶稣基督，上帝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必会全然成就。亚伯拉罕后裔有教会，有我们，有以色列的信徒，都因他蒙福。这是真实的盼望，是灵魂的锚，如同灵魂般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如同锚将船固定在安稳的位置，也保证了我们在基督里完全的指望，且通入幔内，使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进入到至圣所，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而这灵魂的锚连接于我们做耶稣的记录，基督进入幔内，进入到上帝的面前。希伯来作者用先锋有三重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在前阵打前锋的士兵，第二个是先驱领导者，第三个是在前线侦察的探子。所以 先锋的耶稣不但是跑在前面而已，而且是随后为随后的我们，为随后的人预备，预备他要我们走的道路，以及指示我们走的路。因着上帝的应许，弟兄姐妹们，你觉得最近的生活当中是否有感受到神给你很多的恩典跟应许得到回应呢？其实可以让我们思想一下，在我们服侍主的过程当中难免会疲累会疲乏的时候，思想一下我们先锋的耶稣，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有些人就服侍不下去了，可能就离开了，有人可能也换教会了，觉得换个教会重新开始，休息一下重新开始。但是当我们更多的服侍主的时候，我体会到的是，当你服侍主，你可以 放慢脚步，但是你不要停滞下来。你可以，也许你受伤了，你可以慢慢的休息，慢慢的伤恢复，然后再慢慢的开始起来服侍。也看到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长子同工们，都在教会待了10年20年，他们一定看到很多的情形，他们不可能不受伤，他们不可能不流泪，但是看见他们仍然持续忠心的为主服侍。所以好不好，不晓得弟兄姐妹们最近有没有一些的受伤，或者是有一些的难处，或者有一些的辛苦，但是我们相信当你越服侍的时候，神给你的那个力量，给你能够一直到底的那个力量，我相信他会满意给你的，因为你一直仰望他这满足的指望，能够让他看见先锋，让你看见先锋的耶稣为你一直在前面奔跑着，我们也一直跟上他。所以因着上帝的应许，让抓住他应许的人可以大受鼓励，当时的基督徒也是，现在的基督徒我们也是，正应许的盼望是那紧紧抓住这应许信心的人，而使我们的信心可以坚持到底，因为上帝保证自己的应许，而让我们盼望灵魂的锚稳固可靠，而做我们先锋的耶稣，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进入幔内，而且已经到上帝那边，他到上帝那边其实为我们预备道路之外，他也让我们从第十九节的通入幔内，他在神面前跟神面对面，20节也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就因着他让我们能够进入幔内。所以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这有福的确据，耶稣已经替我们进到上帝的至圣所里面，在基督里我们持守这个信仰，并在他里面得以完全。所以今天的题目是竭力进到完全，我们怎么样更多的竭力，我们除了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老我，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学习渴慕他的话，用他的话来帮助我们自己，从他的话来更多的经历他，让我们能够往前行，也能够看见他要赐我们的渐渐成熟，渐渐的进入到他给我们的完全当中。所以主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求神再次帮助我们能够因着他， 能够借着他，能够让我们更多的进入到完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谢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们走向你真理的路，让我们学习你的生命。求主你也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断被主你的灵更新，也不断的被主你带领。主啊，让我们也在主你的话语里面不断的长大成熟。求主使我们更多的渴慕你，认识你，经历你，服侍你。主啊，我们软弱不足的时候，求主你帮助，也使我们在你里面有你这满足的指望，一直跟随你到底。主啊，谢谢你，愿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